下面请基利牧师为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。
我们再次来祷告。大的天父，我们仰望你，你所爱的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大大的张口，你就在天上的祝福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今天的话呢，我取了一个题目，但是呢，这个题目是很有意思，叫说为什么我不享福？这是个什么问题？在想这个题目之前呢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。你平常觉得自己是不是在享福？还是呢，你换一个词儿，我们平常的讲这个时候呢，你会想呢，为什么我不蒙福？Why I'm not blessed？英文呢，跟中文在这个上面有很相通的意思。当我说，我为什么不享福的时候，责任在谁？享福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不是福气已经在那里？这是很多的基督徒啊，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。其实就是我小的时候，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，在教会就碰到同样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为什么他那么蒙福呢？你听到这个问题是在讲什么？为什么我不蒙福？它带出来个什么问题呢？这个福气没降在我的身上，是不是？这福气不降在我身上的时候，责任在谁？有两种可能，是不是？一种可能呢，他在指责自己，意思是什么？我有很多的问题，我犯了很多的罪，所以呢，这福气没有降在我的身上。我这个人命中的话呢，不信的人他也会这么讲。我呢，命中不幸，所以呢，我不蒙福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他在讲什么？这责任不是在我身上，特别呢，是我看到。有人，他品格没有我好，能力没有我强，怎么他有那么多的福气呢？特别是呢，他如果中国人在讲呢，如果他的这个怎么说，他的道德水准，他行事为人，他都没我好，神怎么祝福他呀？那在讲什么？所以呢，我不那么蒙福。为什么我不蒙福？有可能呢，是在说我自己有问题。那另外一个呢，作为基督徒来说，有可能在说神不公。那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不享福？是什么意思？福已经在那里了。我却没有活得像一个很有祝福的人，这个责任在谁那里？我为何我不享福？我们的话呢，想到蒙福的时候呢，我们跟享福呢，我们的人生呢，就很不一样。这一两个字的差别，英文呢就不是两个字的差别，是整个段子的差别。那中间他听不太懂中文的时候的话呢，我已经给他打印出来一份英文的讲道稿。自从呢，你说我自从开始要照顾这些人的需要的话呢，我每一周要预备讲道的时间多了3倍。为什么我不蒙福呢？ 你说我在怪谁？但是呢，我的英文水平呢，突飞猛进，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不想呢？你就知道呢，每一个人，你一辈子，你这一周，这一辈子，你能不能享受福气，就在这两个字的差别中间。如果你是蒙福的观念的时候，你的人生还会多两个朋友。这两个朋友，一个叫什么名字呢？一个叫做委屈侠。侠这个字呢，很难翻译成英文，也许他是个 hero，侠客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呢，在中文里头，我们现在常常用的是反讽的意思。Very sarcastic，什么意思呢？大家记不记有个词叫做"背锅侠"是什么意思？背锅侠是什么意思？只要有什么出了状况，都是谁的错？教会如果有问题，都是谁的错？肯定神是怪不着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只有负责人，这事都是他的错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叫做“背锅侠”，意思什么？都是他的错。那今天我讲的，如果你都是蒙福的观念的话呢，为什么我不蒙福？你用这个想法去想，你会多两个朋友，他不是背锅侠。这两个朋友呢，一个叫做委屈侠。他常常委屈，委屈是什么意思？我不蒙福，是谁的错？不是我的错，我可委屈了。大家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很委屈？刚刚前面提到，说为什么我不蒙福？你看那个人，什么都不如我，他还有那么多的福气。我是不是很委屈？然后呢，有些人没有结婚的话呢，你委屈侠出现的比较隐蔽。结了婚的人的话呢，你会不会觉得，为什么别人嫁的老公都比我好？有没有这种想法？你没有是吗？OK，那我得去问你老公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人生碰到不顺利的时候，就会呢，觉得我怎么那么苦呢？我怎么那么惨呢？甚至很多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呢，自己是天底下最难的人。有些人有了小孩之后呢，你常常羡慕邻居家的孩子，是不是？然后你们自己家的孩子就会觉得什么？他很委屈，他的委屈说什么？你常常把我跟邻居家的小孩来比较，这叫委屈侠。另外还有一个呢，叫做怪罪侠。你有一个好朋友叫怪罪侠，什么意思？他又名呢叫甩锅侠，什么意思？我发脾气，那可不是因为我老婆对我说了那一句话，所以我才发脾气，这个叫做怪罪别人。有人有了小孩之后呢，就会怎么说？我现在变得又老又没头发，都是因为谁的错？我不敢拿姐妹的做例子，是不是？有些人一照镜子，就想起李白的一首诗。叫做"朝如青丝暮成雪"，我头上长了一根白头发，怪谁？不是怪老公，就是怪孩子，是不是？这叫做怪罪侠。孩子觉得冤不冤？你生我的时候，你跟我商量过没有？你现在都怪我。孩子会觉得是什么？孩子再长大一点，要结了婚，都觉得是什么的问题？原生家庭有问题。原生家庭是谁？ 那就是我们这一群人，就是他们这一群人的原生家庭。你一旦觉得为什么我不蒙福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就有两个好朋友就出现了，怪罪侠跟委屈侠就出现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看一看一段的经文，为什么我不享福？用的是《生命记》第一章。那我们先看看呢，《生命记》第一章。第一章第25到27节，这时候的话呢，是摩西在回忆，在讲一篇道。他在跟谁讲呢？是跟我们中间的不成器的父母讲吗？这是一个笑话，可惜没有人笑。可见的话呢，意思是什么？这是跟第二代的，所以我们中间的青少年。他是跟第二代的人讲，第二代人讲什么呢？他说讲呢第一代的故事。我希望你们可以有一些共鸣。讲什么呢？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，到了我们那里，耶和华我们神回报说，报告的一个消息是，这一群人呢，40年前，差不多38年以前呢，讲到。他父母那一代的人呢，或甚至呢是爷爷那一代的人，到了迦南地去做探子，做 spy， 去 explore， 去侦查那块地，回报说呢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。所以什么是福气？福气是什么？那是块好地方。好地方呢，结果他们去不去？你们却不肯上去。在这时候讲你们是指的是谁？那个时候呢，他们的爸爸、爷爷都已经倒闭在旷野，死在旷野了。所以这群人呢，是无父亲、没有爸爸的。现在在现场的人，就是说，除非他们的爸爸也是那时候不满20岁，这一群人中间呢，没有人活过60岁，除了4个人，有哪4个人呢？摩西、亚伦、约书亚和加勒。男的啊，女的不一样，男的那一群人中间，只有4个是超过60岁。但摩西在讲什么呢？你们却不肯上去。他们可以说的，这是我们的祖宗啊，他们不肯上去。摩西在说，你们不肯上去，意思是说呢，责任在你们身上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看为什么摩西这么讲，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这些人呢，竟然违背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出乎意料？他们原来在埃及是做奴隶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呢，是心心念念，要离开中国的。但这群人呢，他当初呢，心心念念要离开埃及，好不容易呢，摩西，这是在民数记第14章呢，好不容易到了这一个美地的前面，然后呢？他们不是开盲盒，他们拆了人呢去打探了一下。如果呢，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中国人，我们大陆来的都知道什么是盲盒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有些人呢还喜欢呢梦想自己发财，就到云南啊、缅甸去开一个玉。如果呢你去找一块原石，你买了一个盲盒，意思说你没打开那个盒子，你就先付了钱。如果你有透视眼，你看到里头是一块玉，你看到这盲盒里头是个很值钱的。洛杉矶这儿呢，人不玩这个，去买仓库。有些人呢，多少年不用他的仓库，你又扫一眼，然后呢，你就投个价，你可能就发财，可能就全赔了。 但是这些人是不是已经看到，打了探子进去之后，果然是美帝，这个里头就有一块玉，有翡翠在里头。结果呢，他不买，这叫什么？竟然不肯上去。为什么不买？为什么不肯上去？他没讲，后面才讲。然后呢，他这里是在讲，他在帐篷里头发怨言。所以，什么是那个福气呢？你心心念念一辈子所求的，就在眼前，而且呢，是派人验证过的。他们还带了个什么回来？是不是还带了一挂葡萄，就是一串葡萄？这一串葡萄需要2个人抬着。我们且不说呢，打发出去做探子的，那肯定不是瘦弱的人，是不是？结果呢，他们都要2个人才抬回来，所以这一串葡萄有多重呢？我想至少得有50斤重。我呢，至少可以扛50斤是没有问题的。你想，是2个人，是强壮的人，从200万人中间选出来12个人。扛了一串葡萄过来，结果呢，不肯上去。不肯上去的表现在哪里呢？竟在帐篷中发怨言。耶和华因为恨我，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。所以，什么是福气？他们到了那块地，就可以进去了。那什么不是福气呢？就是这一段。大家想想，这群人，他们中间超过20岁的，你知道有多少人？生命记前面是民数记，为什么叫民数记？就是数人数的，60万可以打仗的男丁。如果露营的话。你看，放眼望去的话，60万人男丁要露营，大大小小可能200万人在那露营。这60万男丁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哭了一夜，嚎啕大。我们中间有小孩的，如果你们家小孩小的时候哭一个小时，半夜哭一个小时，你是不是很焦虑？不舍得，猜到底为什么？你想来想去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婴儿哭一个小时，男人们哭了一个晚上。如果你老婆跟埋怨你几句话，很多做先生的是不是就都受不了了？他还没哭呢，就埋怨你几句话，你是不是就受不了了？如果他跟你哭着哭一个小时，来埋怨你，不是借你温柔的肩膀，不是借你那个强，怎么坚实的肩膀哭一下，是埋怨着嚎啕大哭，埋怨你哭一个小时，看看你受不了受不了。这是多少人？不是姐妹，是60万男丁，在神面前。嚎啕大哭一个小时，而是不是说在神面前求可怜，是在恨他们的神面前埋怨，哭了一个晚上，到第二天清早。如果你不在乎他，你是不是都受不了？我们就是那时候住在老的那个小区里头，有人夫妻吵架，吵一个晚上。跟我们都没有关系，大家隔壁邻居都受不了。你想想看，神爱不爱这些？你爱的人嚎啕大哭，又在埋怨你，一个晚上到清晨，你受不受得了？耶和华神爱不爱这些？嚎啕大哭，埋怨他，一个晚上。然后呢？耶和华因为恨我们， 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，除灭我们。不仅是除灭我们呢，我们的老婆、孩子，那都成了别人的。什么意思？在埃及地给我们领出来，送到了人家那里，我们呢，都被杀掉了，老婆、孩子呢？都被人拿去当了奴隶。神啊，你恨我们到这个地步吗？一个晚上都在讲这些。这个叫什么？叫做不享福。享福是什么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，就发怒起誓说。这恶世代的人，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给他们列祖的美地。什么叫不享福？不是进不去，你见都见不着，这就叫不享福。你我今天的话呢？神说，很多人做的基督徒说，神，我是变成一个有福的人。我变成一个享福的人，我们的日子的话呢，福气，你今天过日子的话呢，是见有没见着福气。如果你没见着福气，责任是谁的？没见着福气呢，就是跟这一群人的光景相落在他们的光景里。耶和华启示说，什么意思？我们以为耶和华在怒中起誓呢，就像我们管教小孩一样。原来答应了他一个东西，现在他惹了我的怒气，我就反悔，不给你了。我们是不是讲过这一段经？希伯来书，起誓是什么？耶和华谁起誓是要拦住谁？你看，他拦住他自己，不让他们进去，意思是什么？这些人犯了那么大的罪的话呢，他们一旦一回头，一旦他们向神说一下自己的苦，神的话呢，要用他自己的名起誓，才能拦住自己，不要放他们进去。福气是不是就在眼前？他们的苦是不是就在耶和华神的面前？他们一去求神的话呢？神要用启示才能拦住自己的手，不说呢，你们可以进去，你就知道神到底有多希望他们可以进去享福。他需要用自己的名、自己的命启示才能拦住自己。什么是享福呢？什么人可以享福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。什么是享福？他可以看见，同时呢，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。什么是享福？加勒呢，是那12个探子中间的一个，他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？做探子的时候，他去探的那个地方，神说的话会给他和他的子孙为产业。什么是享福？你心当中有一份产业，是你的，你可以得得着。什么是产业？我的产业就不是你的产业，是不是？你的产业就不是我的产业，什么是享福？你知道，在你的世上还活着的时候，你有一份东西是独一份给你的，不是从别人那里抢来的，不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，是神独独给你的。你的脚踏过了，此刻。你知道有一份产业在的时候，你马上要进去了。 要去得，只有他可以得。什么叫做祝福？你脚掌所踏之地，你可以领受到一个神给你的独一份。这叫做享福。什么是不享福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在我看下一篇，这个呢，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过的。然后呢，这是那个时候摩西讲到的，之前38年前发生过的事情，《民数记》第14章，我们已经讲过了。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喊。他们认为耶和华是怎么恨他的呢？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，或是呢，我就死在这个旷野。为什么要进去呢？把老婆孩子都送给别人，我们呢死在那儿。那我刚才前面是不是留了一个问题？40年之后，这群人都已经倒闭在旷野了，摩西呢却对着他们的后代，现在40年之后。20岁以外的男丁说：“你们，我们再看下一个片。为什么摩西说你们呢？这就是他们在民数记后面不远处，这些人在讲什么呢？全会众没有水喝，这是38年之后了。马上又到迦南地，就聚集。”攻击摩西亚是多少人聚集？60万男丁聚集攻击哪两个人？摩西亚伦这2人，你想想看，那时候他们中间过了60岁的人就只有4个，这2人都，亚伦是他哥，是不是？摩西都快120岁了。他哥是超过120岁，垂垂老矣，服侍了他们40年。2个老人，60万人聚集攻击他，你想想这个场景。他们在说什么呢？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。这38年之后，他们的兄弟、他们的父亲、叔叔。甚至是爷爷都死在哪里？都死在耶和华面前。他不是说死在旷野，意思是说眼睁睁的，就是耶和华神夺去了他的命。我们现在就剩下你们2个老人，我们的老人哪里去了？耶和华让他死的。死在耶和华面前，然后呢，我们恨不得和他们同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什么逼着我们出埃及？为什么？这群人那个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都是20岁以下的，咱们都是小孩儿。你把我们生下来，经过我们同意了没有？你把我们带出埃及，我们的父一辈、兄弟一辈全死了。我们没经过我们同意，未成年人，你给我们带到这里来，让我们渴死在这里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为什么不好撒种？没有无花果树，没有葡萄树，没有石榴树，还没有水喝。这是不是跟40年前他们在神面前要把摩西、亚伦杀掉一模一样的？摩西在跟他讲他们祖宗所做的事儿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？他们是我们的弟兄。我们的弟兄都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巴不得跟他同死。40年之后，38年之后，又到了同样的一个地方。 又快到迦南地了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摩西、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面前，匍匐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什么是不降服？眼见的东西，已经探子他们的父辈探子都进去看过了，确实是一块美地。什么是不降服？他们这38年在旷野，他们有没有降服？没有降服，为什么？那他们38年，第一，他们38年有没有吃的？有没有神迹？他们吃的是什么？吃的是玛拿。他们有没有穿的？38年衣服没有破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自己38年前的衣服的？你如果穿的是自己38年前的衣服，我今天如果告诉你，我穿的这个西服，是38年前的衣服，没有破。我们教会立刻变成200人。为什么？神迹在这里头，是不是？他们有吃的，有穿的，有没有死在旷野？没有。他们的鞋子有没有破？鞋子都没有破。有吃的，有喝的。200万人在沙漠戈壁之处活38年，还生儿育女，衣服也没有破，鞋子也没有破，每一天不用种地都有吃的，享福不享福？这个叫做不享福。福气是什么？玛拿。对比牛奶与蜜之地，意思是说，这许多的神迹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不享福的。我们今天的人生的话，你是在牛奶与蜜之地呢，还是汗流满面才得吃玛拿？你。我今天的日子是仅仅玛拿糊口，仅仅这些东西呢？还是你觉得才活在牛奶里？这叫做不享福，是享福的反面。享福的反面不是在埃及地，享福的反面是在旷野。享福的特点是什么？有玛拿，却没有牛奶与蜜之地的见得着、享受得到，这叫做不享福。为什么他们不能享福呢？这是今天的题。我们再往下去看，那些人回来的话，往前面看第《申命》《民数记》第14章。他们那个时候，他们看到了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不能进去呢？这些人给他报了一个什么信息呢？没有在这个 PPT 里头，你在经文里头讲什么？他们说那个地方好得不得了，但是呢，那个地方城池高大，人的话呢很高大，我们还碰见了谁？我们碰见了亚嫩族的人呐、啊，亚嫩族的人就是大卫打歌利亚，那个时候是亚嫩族留下来的余种。歌利亚有多少高？3米6吧，3米3到3米6。我现在看到1米9的人，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很低了？1米9的人看到2米3的人，就是刘翔看到了姚明。歌利亚多高？ 歌利亚不是2米6，人家是3米6。那人看了是什么？我们看见他呢，觉得自己是蚱蜢。你想想看，3米6，差不多这个屋顶那么高，他脑袋得有多大，脚得有多粗壮？大象你知道有多高吗？长颈鹿有多高？长颈鹿大概4、5米。对，这个3米6的人，城墙很高。我经常开玩笑，3米6的人盖城墙，他估计我们家那些木头、那些铁的那个梁，他自己直接又抬上去了。两个人可能就抬上去了，3米6，亚嫩族。他们为什么不能想？他们看见什么了？看见城墙，看见城墙还没那么可怕，你看见了造城墙的人，那才叫可怕。那些人就看，我们看他们呢，觉得自己是蚱蜢，他们看我们呢？也差不多，这两个看很有意思。这 AI 时代的话呢，你以为 AI 是人，感觉他是人，他自己不感觉自己是人，你却以为他是。后面那个看呢，叫做词汇叫 reflective，叫仿生性认知，你能够认识到别人是怎么认识你的。这是一个呢非常重要的认知能力。有仿生性认知的人叫做什么？有自知之明。这些人意思是什么？这做探子的话呢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意思是什么？别人看我呢像个蚱蜢，这叫有自知之明。但他的眼睛呢，却让他不想。福气就在眼前，却没办法享受得到，这叫做不享福。他们为什么不享福？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和神对他们的认识不一样。他们不能进去享福，原因是什么？我是个蚱蜢，我的敌人看我。也是个蚱蜢。我给大家讲个笑话，笑话是什么呢？我天天讲这个笑话。有个人被送去了哪里？被送去了精神病院。上一周是不是讲过这个笑话？我是在这讲的吧？是在这讲。他送去了精神病院，治好了。他为什么被送去精神病院？我觉得自己是个蚱蜢，我觉得自己是个老鼠，然后治好了，医生问你是不是个老鼠，他坚决说我不是个蚱蜢，然后医生怎么说？你可以出院了。他出去之后碰到了谁？No，他碰到了亚嫩族的人，他们说我现在呢，我觉得不是老鼠，我现在是个蚱蜢。我就不敢出去了，请问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个老鼠，是个蚱蜢，还觉得是什么？我们在世上都是觉得是什么？我是一个重生的人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但我老公不觉得呀，是不是一样？我是个新造的人，是神的宝贝，是。那全能者的子民，他们认不认为自己是那个全能者，名叫耶和华的神的子民？他觉得自己是个蚱蜢，蚱蜢就是什么？grasshopper，觉得我是个蚱蜢，为什么我不能享福？我觉得。是个蚱蜢。为什么我们多了两个朋友啊？ 一个叫怪罪侠，一个叫委屈侠，因为我是个蚱蜢，所以呢，我有两个兄弟，一个叫怪罪侠，一个叫委屈侠。为什么觉得这样？我看到那个城墙，感觉是什么？我得从狗洞里钻进去，是不是？你想，巨人族造的城墙，如果是普通人的身高，人均身高3米6的话呢，它城墙得造多大？这个，我是个蚱蜢，我是一只。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，我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，海边的一粒沙？为什么我不能降服？我是个蚱蜢，所以呢，福气就在眼前。我觉得什么？耶和华神，你是恨我的。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是个蚱蜢？城墙高大，亚嫩族的人在里头安窝，这是他的家。你让我去抢杨基利的家，还去抢亚嫩族的家？你要去抢哪个？但是他没有想到呢，神把亚嫩族的地赐给他，你是要跟着他去的。我们再回到《生命记》第1章第36节，再往前一点，稍等，这是27，在下一个 PPT，就你刚才是对的。唯有什么人可以享福？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彼得看见，并且我要将他所踏之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，因为什么？他专心跟从，他专心跟从我去干什么？要进去享福，是不是？是享什么样的福？他加勒，你知道他去探了哪里吗？后来有一座城给了加勒，大家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？叫希伯伦，在约书亚记里头，希伯伦。希伯伦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地吗？希伯伦是呢，亚嫩族中间的两个大英雄造的，是整个迦南地看他们呢，是都城一样的地。所以迦勒去做探子，探了什么地呢？探了亚嫩族的最重要、最高大的那一座城，后来名叫希城，就把这块地赐给加勒。加勒撕裂衣服，说：“我们可以进去享福。”他探的就是亚嫩族的都城，最重要的一座城，在山地上。神呢，就赐给他。你想，他的后代进去的时候，我希望有机会可以讲那个约书亚记最终的那一章，就呛加勒是怎么打下的。你想想看，他每一次进去的话，一看那个城墙，一看他造的房子，一看里头各种的用具都是谁的？都是亚嫩族的大英雄造的，这一切的东西，他来享受。为什么？专心跟从耶和华。这座城谁给他打下？跟从是什么意思？谁在前面？谁在后面？耶和华神在面前。耶和华神是什么意思？那自有永有的全能者。让整个地球一句话就造成了，他的跟在他后面。你我要知道，神给我们的产业 是什么样的产业？亚嫩族。问题是说，你现在心中谁是那个亚嫩族？你那个心中什么，哪里是亚嫩族的都城？有些人觉得什么东西是他最难克服的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脾气是我最难克服的？我心中有一个上瘾的东西，是我自己最难克服。你如果跟随神的话，这就成为你的希伯伦，成为亚嫩族的都城，这是神要给你之地。问题是呢，你是去看亚嫩人呢，还是看呢你前面要跟从的这一生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你怎么能够看到这一位神呢？摩西的话没有停在这里，摩西讲了一段话，这很多的时候很难明白的这一段话。我们看下一个 PPT。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，也向我发怒说，你必不得进入那地。我们听到这一句话，你如果仔细想过去的话，我们看，再看下一个 PPT，我们看耶和华神是什么时候跟摩西发怒，以至于摩西都进不了那块美地。对摩西来说，他要进入那块地，重要不重要？摩西40岁的时候逃亡到米甸去，为什么他逃亡？他原来是不是埃及法老的女儿？他为什么逃亡？我们上周是不是讲过这一篇经文？他因为要与他的百姓、他的同胞同吃这个苦，结果是谁逼得他不得不逃？是他救的那个同胞兄弟逼得他不得不逃亡，是不是？他回去要去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神在中途都要追杀他，他不愿意回去。最后他带领这些人40年，这时候120岁了，一个40年，又一个40年，现在又40年。耶和华神是不是原来跟他说过，这群人这么悖逆，我把他们全灭了，你呢，直接就去那块美地。摩西说什么？摩西第一次为这群人求的时候说，你把我的名从生命册上涂抹，免得呢人嘲笑你耶和华神的名，说你没办法把这一群人带进迦南地。意思是说，换句话，什么意思？我永世沉沦，你也不要把他们灭了，让我的子孙可以进入那块地。这是摩西对这群人的心肠，和他对耶和华神的心。这么一个人，好不容易又熬了38年，到了这块地，他自己可以进去。他终是不是终于可以把这群人带进去了？你就想想看，你这一辈子的话，心心念念想着就是把你爱的兄弟们带到那里头去，甚至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，终于有生之年可以把他带进去。神说是什么？你不可以进去。以色列众人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。全会众对他说，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。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，这些人呢，对他是怎么对的？40年之后说，我们把他给废掉，我们再立一个领袖，自己回去。这是40年前的。然后他们是40年之后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在这里，又没水喝了，是不是？摩西最后做了什么事儿？耶和华神呢？我们看下一个 PPT。 摩西、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所以，这是耶和华在荣光里显现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信的话，这是神的荣耀。这怎么是神的荣耀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他拿着杖去，你拿着杖去，和你的哥哥召集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水就从磐石流出，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，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什么？取了杖去。他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耶和华是生气了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摩西、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。摩西说：“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他们背叛谁？他们是不是背叛耶和华神？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。他要替谁说话？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这是一个问句，还是个感叹句？”如果你心心念念一辈子，就是想死也心甘，就是要把这群人带进那一片美地去。这时候，他们的祖宗40年前要杀他，要废他，这群人又干同样的事儿。他为谁说这话？他说：“谁？我使你们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的吗？”他的摩西期待的答案是什么？摩西在为谁说话？摩西是不是在为耶和华神说话？是不是？摩西有没有能力使这个水从磐石中间可以流出来吗？谁可以使这水从磐石中间流出来？我们家如果后院没水，想挖井，我会不会挖？我可能会挖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家后院没有磐石，我会不会跑到我们之前去到山里头去？那个地方叫什么呀？都忘了，叫 Arrow Lake 边上，全是大石头，你会不会在那里挖井？你哪怕有现在咱们中国大陆人的工程手段，可以用那个深深的那个隧道机，磐石都可以穿过的。但如果谁去中国进口这个，去那里挖井，人家会怎么看？哎，觉得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了，才会干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摩西说的，磐石里头出水，你们背叛了神。他还差我来，让这个磐石里头出水。随即呢，他做了什么事儿？摩西举手，举手是这么意思，举得高高的，是不是？用杖打磐石2下。这个杖代表什么？是不是代表神？击打磐石2下。神说的是什么？吩咐磐吩咐磐石和只打磐石，对于看见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直觉的冲击？摩西是在说什么？你们背叛的神差我来，叫这个磐石流出水来，你们可以喝。他用杖打了磐石2下，磐石就流出。耶和华对摩西亚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。摩西打这磐石2下，他心里面想的是为谁？ 他打这个两下，强调什么？谁是为你们使这磐石流出水？这个杖代表谁？他从耶和华神面前拿杖来。这个杖是击打的杖，打磐石流出水。这叫不尊耶和华的名为圣，是什么意思？他有没有将神的荣耀、神的心意带出来？用水嘴巴吩咐就流出来，和用杖使劲打了磐石两下就流出来。前面那个是神的心，后面那个不是神的心。摩西亚因此进不了那个美地。什么是神的荣耀？为什么摩西在这个时候要跟人去讲？我们回到《生命记》，摩西为什么跟人去讲？大家如果听到这个话，耶和华神为你们的缘故，我进不了心心念念的家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是不是以为神？摩西是因为发怒被耶和华神管教了，是不是？今天读的话，你有没有读出来？他是为了耶和华神，你背叛的神对你是什么一副心肠？我要来告诉你他做的那个事儿。我们以为呢，摩西的话呢，是因为自己急躁发脾气，所以他犯了罪，他进不了迦南。摩西在告诉以色列人，让他们记得的是什么？耶和华是为了你这个背叛的人，叫我进不迦南。什么叫做为了你叫我进不了迦南？背叛耶和华神的人，他觉得摩西跟谁一伙？他觉得神跟谁一伙？觉得神是不是跟摩西一伙的？是不是？摩西跟神一伙，神也跟摩西一伙。他们经常发怒，对耶和华神发怒，他能不能对耶和华神做点什么？所以他要杀谁？他都是要杀摩西、亚伦，是不是？你跟神是一伙，神是恨我的，我能拿石头把神打到吗？我只能把摩西、亚伦给你拿石头打死。摩西在讲什么？我进不了迦南地，摩西是不是牺牲？神为你们的缘故，叫我进不了迦南。所以你想到摩西进不了迦南地的时候，你们要记得什么？这一个问题是什么？谁爱谁更多一点？以色列人认为摩西压根儿就是跟神一伙，神跟摩西是一伙，却没想到呢，神牺牲了谁？我今天呢不想去多讲这个击打跟那个吩咐不同的区别的。对于我们做孩子教育的人呢，不要用手去打孩子。为什么？手和杖是代表保护他。当人被抓，手又高高举起来打下去的时候，你带出来，你又说这是神，你在为神说话的，这叫不显神为圣。意思说，神对他们的爱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显明出来。摩西说：“神为了你们的缘故，管教我，让他们知道什么？神要让你享福的该，神是要让你享福的。神不是高高举起杖，要来修理你。为此的话呢，你们是悖逆的人的话，如果……”不是我受了你们以为当有的 惩罚的话，你是不可能相信的。摩西让他们记得，神因为你的缘故向我发怒，叫我进不了迦南。你们进去之后，要记得这事，你就不要再说呢。你跟摩西是一伙，跟我是仇。因为呢，他牺牲了摩西，却成全这群可以进迦南地，以至于可以享福。我为什么不能享福？为什么不能享福？因为我看的是亚嫩族，我看的是那个又高又大的城墙。为什么我不享福？这是我的一个决定，是你取决于你到底是神有没有为我牺牲摩西，他没办法进去享福，不享福还是享福，这是一个决定。什么东西让我们不愿享福？你跟摩西是一伙，跟我却是仇。我要不要享福，取决于什么？摩西讲的这句话，要是为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我进不去。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一点？承认还是不承认？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你承认就意味着什么？你要为此负起责任了。我们很多的人为什么要与委曲侠做朋友？为什么？我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，所以呢，我坚持自己的道理，都是你的错。这样，我以为的话呢？我可以保护自己，我可以从那个有利的力量位置上，我有理的位置上站着，我可以不用下。有人呢，做太太的，就说呢，我很难受，我需要呢老公，你给我一个抱抱。但是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讲？你会跟他讲什么？很多的时候，先生呢也是一样，我情商太低，我不能明白，所以呢，你能不能呢给我仔细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不去讲自己的需要？因为讲自己的需要了之后呢，我就从一个高高在上的有道理的位置上下来。一个人为什么不能说的？你要跟委屈侠做朋友，要跟怪罪侠做朋友呢？我看不到摩西所说，神为了你叫进不家，所以我们要自己保护自己。我打死，我还是要跟这两个朋友做朋友，我不要跟摩西和神做朋友。你承认了，你就愿意享我承认，我就愿意呢享福，我就可以讲我的需。一个人为什么可以讲这个肉身里面的需要，讲我的难处里面的需要，而不是说呢你错了，他心里面知道的。神为他牺牲，他心里面是跟随神为他的牺牲而去的，所以他在世上不怕亚嫩族的都城，不怕亚嫩族高大。你为什么不降服？我们一起来。 在的天父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福的，因为你在世上没有舍得任何的东西，不愿意留下给我。今天这个决定在我们手里，我们愿不愿意降服？我们要不要降服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每时每刻活着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比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想到这更大的福分，因为你牺牲摩西，你牺牲你的儿子，他们愿意尽忠，临死的时候要把这个东西讲出来，就是要让我们认出来，让我们记得我们生命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，我们到底要承认的最重要的是什么。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。